好，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41页。那我们接着，看到藕益大师的解释。因如是生清净心者，即是三坛六度妙行之心，以其不住色等六尘，故名清净。所以藕益大师就讲到这个因如是生清净心，它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在行这个三坛这个三坛就是三种的布施檀波罗蜜、财施、无畏施、法施，六度布施、持戒乃至于般若六度。我们在行这个六度的时候能够不住色乃至于声香味触法，这样子呢才是叫做生清净心，也就是不着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这边是用色声香味触法六层呢来说明。但戒令勿住六尘，非教令不生心也。终日生心，终日无住，终日无住，终日生心，为生心故无住，无住故生心。说虽有二，一时非二。这就讲到生心跟无住呢，它是一件事情，也就是称合我们这念心性的本体。你只是在生心也不对，你只是在无助也不对，你要能够把这无助身心呢融合一体，才是真正的佛的清净心。所以呢，但戒令勿住六尘就是佛陀呢只是告诫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六尘，不要执着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但是呢不是叫你不要生心这个就是说一般人为什么会误解这种般若，以为好像是什么都是没有了，什么都是空的，其实呢他就是误解了佛陀的意思。佛陀只是告诉你不要执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你一执着呢就是落入到生灭法，但是呢不是叫你完全什么念头都没有，所以非呢教令不生心呢，你是要依着六尘而超越六尘来修六度万恨。所以有些人呢他误解了佛陀意思，他认为六尘都不需要执着，那何必再去修这个六度万恨呢？因为你他认为呢修六度万恨就是着相但是呢他不知道你在六度万恨当中呢能够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又能够称性起修，这样子呢才是真正佛陀的意思。所以终日身心，终日无住，终日无住，终日身心所以呢身心故无住，无住故身心，这是同一件事情，不是分开两个事情了此方明净心，必克净土妙国。所以六祖一闻此语，顿悟真称，后世陈言字句罕达深中。你真正呢能够了达通达这个清净心的道理呢，这样子呢必定能够成就这个净土的因，也就是必克净土的妙果毕竟呢成就未来净土的妙果，乃至于成佛长吉光净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听到金刚经这一句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顿入真乘。哦，当然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也不是一生的善根，他是过去生累积下来的，所以呢他能够悟到这个深意。哦，那我们可能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哦，深意在哪里。哦，所以我们就是过去善根累积不够。哦，那后世成言自具呢罕达甚中。哦，后世呢就是六祖大师之后啊，他对于这两句呢没有办法去了达深意啊，深的宗旨。那偶一大师呢接着他就引用这个啊，也是在啊这个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这个跟偶一大师是同个时代啊，就是优西传灯大师，为优西师般若龙心论，颇愧唐傲，今应略述其意，言无助者不助诸有为相也，身心者身六度万恨心也。啊，这个优西传灯大师呢他著了一本般若龙心论啊，就是解释这个般若的道理，颇愧唐傲啊，这个唐傲呢啊，这个傲呢就是这个房间的西南角，也就是房间的角落的深处。啊，所以颇愧唐傲呢就是能够知道里面的这些奥妙啊，了解这个经典里面的啊这个奥妙。今应略述其意啊，所以无住就是不住在诸有为相，也就不住在色身香味处法这个有为相。身心呢能够生六度万恨的菩提心，这个呢就是真正无住身心的内涵。好，那看到42页这里呢就有浅深的差别。好，无住跟身心的浅深差别，我们看一下，看到第一个，自有身心而不能无住者，四度菩萨是也。自有无住而不能生心者，藏通二乘是也。自有先生心而后无住者，藏通佛果是也。自有先无住而后生心者，出假菩萨是也。自有无住非生心，生心非无住者，别教地前是也。自有即无住而生心，即生心而无住者，别教地上即原教名之位去是也。啊，这六种情况呢由浅而入深。啊，我们先看到自有生心而不能无住者，四度菩萨。这个四度菩萨呢就是凡夫菩萨，哦，他还没入理，也就是还没断烦恼，还是在事项上的修学。所以呢他终日呢身心，但是他没有办法安住在无住。哦，他也布施，他也持戒，但是呢都落入在有相的能所对待有为法。哦，当然呢事修还是有他的，哦，这些事项上的福报啊，当然也不落空，啊，所以呢，他呢，只是还没达到这种离体的相应，啊，但是就着四修来讲，他也是如理如法，叫做四度菩萨。那再来呢，第二种就是自有无住而不能生心者，藏通二乘。藏通就是藏教，也就是三藏教；通就是通教；二乘呢，就是声闻缘觉的圣人。哦，这就是已经断烦恼了，断见识惑，所以呢他能够无住跟这个空性离体相应，但是呢不能生心。哦，他那里还有法执，内心呢有这个法执，所以他呢没办法升起这种六度万恨，所以他就入到偏空涅槃，这就是藏通的二乘。 第三种呢，自有先身心而后无住者，藏通佛果是也。这个藏通佛果呢，就是三藏教跟通教的这个菩萨道乃至于佛果。那为什么他先身心而后无住？就是说在三藏教呢跟通教里面，他讲到他要行菩萨道，他要先福祸不能断祸，所以叫做福祸论身，或者福喜论身。所以他不能先无住，他要是先无住，他就变成藏通二乘，他就入偏空涅槃。所以他这个阿含经的思想就是比较偏向于这种思想。当然我们到了大乘的这种究竟了义呢，是不需要，不需要福祸论身，也不需要福喜论身。他断烦恼还是能够产生化身。所以这种藏通他有这种法执的思想，跟别远那就又不一样了。所以别远呢，为什么他能够从中道的思想去解释，但是藏通呢，他就偏向于空性的角度，所以他空性的角度呢，他就有一种比较坚固的法执。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像大乘菩萨的那么自在神通。所以他是先身心而后无住，最后才断烦恼。先行菩萨道扶助烦恼，但是呢最后才断烦恼。这叫做藏通佛果。第四种呢，自有先无住而后身心者，出假菩萨是也。这就是别教跟原教的菩萨了。他先断见识惑乃至于尘沙惑，所以呢先无住，他先证得空性，但是呢也能够从空出假，这叫做出假菩萨，从空出假。第五种呢，自有无住非身心，身心非无住者，别教地前是也。别教就是别教的出地菩萨之前，这也就是全教的菩萨。他这个无住跟身心呢，他还没有办法融合一体，所以叫做淡中的思想。淡中就是说他的中道呢是空跟有没办法同时不二的，所以叫做无住非身心，身心非无住。他空跟有是分开的，要么就是先空再后有，要么先有再后空。所以这个呢，这两个呢，在淡中的思想是没有像圆中的圆教的思想能够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他要先空次假后中，这就是淡中的思想。初地菩萨以前还没证得法身之前，别教呢还没证得。那第六种呢，自有即无住而身心，即身心而住，这个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了，圆中的思想。别教初地以上就是证得法身菩萨，他就从淡中入到圆中了。所以呢，从别教接到圆教，所以到接到圆教呢，它就变成圆中，但是就需要别教的法身菩萨以上。这边呢讲到圆教名之位去也，这个就比较特别。圆教名之位呢，这种是圆顿根器的人，他在还没断惑之前，他就悟到了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也就是即无住而身心，即身心而无住的道理，圆中的道理。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讲他是证得圆教明智位。所以叫圆教明智位中人，所悟与佛无异同。他虽然没有证道，但是他所悟到的这个理呢，跟佛所证的这个圆满的理是同一个，无异同，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这个圆中的理， 好、哦、圆满的中道，好、哦，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虽然他没断烦恼，但是他能够即无住而生心，即生心而无住。好、哦，但是呢，这个是就着理部分来讲，好、哦，他烦恼还没断。好，那我们看到啊、哦，这个接着偶益大师就解释，别教虽借外法，于此恶意始由分恶，后方不恶。为原教行人从始至终了达非恶，是故原观取为净土真因。好，这个别教呢，就我们前面刚刚讲的别教呢，虽界外法，好，就是它是属于全教，所以它对这个空有好始由分恶，一开始呢是两个，无助非身心，身心非无助。但是呢，后方不恶，等到他别教证得初地以上，证得法身之后呢，才即无助而身心，即身心而无助，这个叫做后方不恶。但是呢，原教的这个圆顿根器的人，好、哦、的修行的呢，他从明智位开始，从始至终。都是了达非恶，从明智位乃至于观探位、相识位、分真位、究竟位，都是一样的，即无住而生心，即生心而无住。好，但是别教呢，那他就要到的分真位才能够。好，别教的明智位、相识位啊，分就是观探位、相识位，都还是。分恶，他到了初地，也就是分正位的时候，分正即佛，才能够不恶。好、哦，所以呢，是故圆观哦，这个圆教的观法呢，即空即假即中的这种观法呢，一心三观的观法，才是真正佛陀的净土的真因，也就是佛陀呢，常寂光净土。法身的这个真因呢，就是圆中的道理，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从始至终呢了达非恶，能够无住跟身心呢两个是一体。好，那么看到后面偶益大师就啊、哦、继续解释，复次，一切凡夫妄于三界，种种取着。横住六尘，就近推之，心境地迁，何尝有助？是为理即无助。一切恶圣妄于偏真，灰心敏智，离分断身，尽理言之，便于潜在，何尝不生？是为理即身心。原能了之。住即无住，无生即生，从此故有明智无住身心，乃至究竟无住身心啊！这就是偶益大师呢用这个啊天台中的这个啊六即佛的道理来讲这个啊无住身心。一切凡夫啊，就是我们这六道生死凡夫呢。妄于三界，他在这三界当中呢，啊，虚妄的执取，啊，起惑造业受苦，所以呢，他一切的眼耳鼻舌身意呢，都不离开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啊，即使你没有在外在的五尘的境界，还是落入在维系的法尘，所以呢，你一切的六根呢，都是。不断的在攀援六尘，所以你没有办法无助。但是呢，就近推之，就着这个离体的角度，不生不灭的角度来讲，心境地迁，何尝有助？也就是说，就着离体的角度呢，你还是在不生不灭的离体当中，你那些生生死死、生生灭灭的事情呢？都是像梦境一样虚妄不死，这样子呢何尝有助？ 所以是谓理即无助。就的理体来讲，我们虽然取着那么多的生灭法，但是究竟呢，没有一个真正生灭法你能够住的，你是住在你的虚妄心当中，妄想心当中，所以呢叫做理即无助。这就是我们凡夫他能够理即佛的意思啊。虽然呢他也起惑造业受苦，但是呢他的本体还是不生不灭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啊。那一切的恶乘呢，这些生物缘结呢，妄语偏真啊，他就是认为他已经无助了，证得空性了，在这个偏空涅槃当中灰心泯智，把第六意识都灭掉了啊，入到这个啊方便有为图当中偏空涅槃。但是呢他只是离开了六道的分段生死，就着心性的角度，尽理言之，他的变异生死全在。他的第六世虽然灭了，但是替机第七第八呢还是不断的在活动变异生死，所以他的法执也还在，所以何尝不生。他也没有真正达到无生，没有真正达到无助，所以呢是谓理即生心。好，所以这个理即呢是就着中道实相离体这个角度来看无助生心，也就是原教的啊，角度来看。所以原人了之呢，住即无助，无助啊，无生即生，所以呢就有名字无助身心，乃至于啊观恨无助身心，相视无助身心，乃至于分证无助身心。这就是六即佛啊，理即佛，名字即佛，到究竟即佛啊。所以这个无助身心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的本体，也就是中道的实相离体。好，唯有真正达到成佛的时候呢，才能够究竟无住身心。你是法身菩萨，那还是分证而已，还没有完全圆满。好，看到43页复次，欧维大师呢就继续解释，言无住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恶边，不住中道，故名无住。言身心者，身上求心，身下化心，身折服心，身摄受心，遍于法界，穷于三际，故名身心。今人闻空，便取于空，尚非无住少分之子，况生清净心也。好，这个无住呢，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好，不住在生死的此岸，也不住在涅槃的彼岸。好，不住在这二边，所以不住在空有二边，也不住在中道。所以这个不住在中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执着这个中道，他呢跟这个中道离体能够相应，但是呢内心也没有这个明眼的执取，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无助。那言生心呢，生四种心啊，生上求心，生下化心，折服心，摄受心，这也就是六度万恨菩萨道菩提心，能够遍于一切的法界，十法界这个空间，乃至于呢三际，这个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呢空间时间都是无尽，这样子的身心呢才是圆满啊。就像这个普贤黑渊明讲的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啊，我愿无尽，同样的道理。所以呢菩萨的这种心是时空无尽的，广大的。那我们 惊人文空啊，就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般若的这种讲到空性呢，他就取着于空，乃至于呢偏向于这种断灭空、恶取空，这样子呢，尚非无住少分之子，好，尚且跟空性的般若呢不相应，你这种断灭空呢、啊，这种。哦，偏空的这种思想，尚非跟这种空性呢真正相应，何况要跟佛的这个清净心相应呢？那就更遥远了。哦，所以佛的清净心呢，就是即无住而生心，即生心而无住，这是一体。哦，所以你尚且都没有办法跟无住少分相应。那你要跟这种清净心相应，那就更不可能了。哦，所以这个清净心的内涵呢，它是有相当的一个深度的。哦，不是说我们认为那么简单而已。哦，所以真正的清净心呢，就是佛陀的这一念，哦，能够空有不二、中道圆满的心，才叫做清净心。好，我们看到下一段，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云何世身为大佛？啊，世身，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啊，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就继续问这个须菩提尊者，说。假若有人呢，他的身呢就像须弥山那么高大，哦，这须弥山王就是所有的山呢，有相的山以须弥山最高，所以称为须弥山王。这样子的山呢，这样子的身呢，是不是很大呢？须菩提尊者就回答：甚大，非常大。何以故呢？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所以呢，这里就讲，须菩提尊者他也能够了达佛陀的深意。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就是说有相的身还是有限的，他的无相的非身呢，才真正是名大身，也就是法身的境界，尽虚空遍法界。只要有相的身，包括你的化身，包括。报身呢，这个都是有相的身，都不名为大。他所谓的大呢，只是相对性对小而言的大，不是真实的啊，尽虚空遍法界的那种广大。好，我们看到这个偶一大师解释：妙高山王胜一切，而不取我是山王。报佛非身亦如是。无分别故名大身。好，妙高山王呢就是须弥山，又叫做妙高山。所以须弥山是梵语，翻成中文就是妙高山。胜一切，它能够胜过呢一切的有相的这些山，最高大。但是呢，他自己呢不只取我是山王，这是须弥山呢，他自己不会执着他自己是最高的最大的山王，当然他是属于无请。那报佛非身亦如是，这个报佛呢就是在有相的佛身当中呢最殊胜最高大的。所以报佛呢也是因缘法，所以叫报佛非身亦如是。他也不会只取的，他自己是最高大的。无分别故名大圣。所以这个无分别呢，就是跟这种清净心相应的这个法身，才是真正的故名大圣。好，我们看到偶一大师的解释：若不取一切法者，云何诸佛得成遍满自在身也？未断此疑，故言非身是名大身。这里呢，就讲到一般的呢会有这个疑问， 说假设你不取着一切法，为什么佛还能够成就这些遍满自在身？好，包括呢这些化身呢，包括这些报身。好，未断此疑，故言非身是名大乘。好，为了断众生的这种着相的执取，所以呢佛陀就讲到这种法身呢，故名大乘的这种道理。古论云，如须弥山王势力高远，故名为大，而不取彼山王体，引我是山王，以无分别故。受乐报佛亦如是，以得无上法王体，故名为大乘，而不取彼法王体，引我是法王，以无分别故。这个古论呢，就是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叫做这个天亲菩萨所造的一部论。它里面就讲到呢须弥山王势力高远大家有相的山呢是最高大的，但是呢它本身呢不直取，它自己呢是山王最高大，因为它无分别故。那这个报身佛呢亦复如是这个圆满报身呢是在有相的这个佛身当中呢最高大最庄严的，亦如是，他也不执取。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跟无上法王体，就是跟法身相应，无上法王体就是法身相应，名为大乘。所以呢他也不执取呢这个法王体，因我是法王，以无分别故内心没有这种人所的分别。好，看到44页，复次，须弥山王只是片喻，以彼山王非于山故。佛以法界为身，非如山王对小说大，一切诸法皆集佛身，是名大身。那维大师呢就做一个总结说须弥山王只是片喻，就是比喻而已就刚刚讲的须弥山王它是一个无情，那佛法身报身化身它是有情所以它只是用一个无情的角度来比喻，让我们好理解所以叫做对巧说大以须弥山王来跟其他的山呢来比对，叫做以彼山王非于山故，对巧说大而言大。那佛呢以法界为身，就是法身尽虚空遍法界非如山王对巧说大，佛这个是无形无相的不生不灭的法身，跟这种有相的有生灭的这种须弥山呢还是不一样所以它只是假借用一个比喻一切诸法呢皆集佛身，是名大乘。一切的有相的法，包括这个报身，包括这个化身等等，一切的都是心性所现，这念心性就是佛陀的清净心所现，所以呢一切法不离开心性所现，皆即佛身所以这个佛身呢是指法界为身，所以一切万法都是心性所现出来的，一切为心造所以一切的法呢也不离开心性的相用，所以它的离体就是法身所以就这个道理来讲，体相用的道理一切的包括你这些外在的生灭法也不离开我们法身所现，只是呢你迷了之后，你执着这个生灭法，忘记了迷失了这个不生灭的法身的本体这叫做背觉合成。当你能够背成合觉的时候， 你这个在生灭法当中呢，六尘当中呢，你不去直取，能够超越，回归到你这一念觉悟的清净心，背尘合绝，这就回归到法身的境界。所以一切法都是法身，皆即佛身，是名大身。好，我们看到下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在32分的第11分，叫做无为福胜分。无为，无为法，你能够成就无为法呢的福德呢，超过一切有为的这些布施的福报，所以叫无为福胜。胜呢就是超越，超越有相的有为的这些布施的福报。好，我们看到经文的地方，须菩提，如恒河沙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云河，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浅福德。好，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段经文。这个佛陀呢，就在告诉呢须菩提尊者，就是用一条恒河沙当中的这些沙数，一条恒河，那沙是无量无边，再用这些沙的数量的恒河，也就是恒河沙数的恒河，于云河四诸恒河沙，这么多无量无边的恒河当中的无量无边的恒河沙，这样子的数目呢，是不是很多？宁为多否？那须菩提尊者呢，他说就回答：甚多啊，非常多，无量无边。但诸恒河沙尚多无数，何况其沙？但诸恒河呢，就是这么多无量无边的恒河，已经算不清楚了，何况是无量无边当中的这个恒河的沙，这个就更无量无边的。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假设有一个善男子善女的呢，能够用这么多的数量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恒河沙数呢，再加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空间，刚刚讲的只是一个数目，这边是讲一个空间，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空间呢，用七宝把它充满，拿这么多的七宝来用于布施，这样子的福报是不是很多？须菩提尊者就回答：甚多。这已经是无法计算的。佛陀呢，就继续告诉须菩提尊者说：假若呢，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够在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当中呢，乃至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这样子的福德呢，胜过前面用这么多七宝布施的福德，还能够超过。当然我们就讲受持四句偈，这个是有一个深度的。你这个内心是跟这个无为法是要相应的程度，不是只是文字上的受持。你的心要跟法是能够结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偶益大师的解释啊，功德师云：此之圣誉何不先举，以诸凡夫未见真实，先为广说不生信解，见次闻之乃生信故。这功德师就是功德师菩萨所造的论，他就讲到这个殊胜的比喻，为什么不在前面讲金刚经的时候佛陀就先 举出来。为什么呢？啊，因为呢，凡夫未见真实。啊，就是说他没有前面的佛陀的这种前方便的说法呢，他很难呢一下子就契入。所以假设你先跟他广说呢，他内心不生信解。那假设呢，从前面到现在，哦，慢慢的引导他见次闻之呢，这样子呢，就慢慢凡夫的心就能够升起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他的习惯的思维就是在有相的境界。哦，你讲这个无相的境界能够超越有相的境界，他肯定不相信的。哦，他都是执着在六尘。哦，六尘的境界是他所熟悉的境界。假设没有前面的金刚阶佛陀这样不断的用比喻方便呢，来破除他这种对六尘的执取，他在这里也没有办法产生信解。复次受持福多，以十三种因而能成佛。所谓处可恭敬故，人可尊崇故，一切声音故，彼意无上故，月内外多故，圣佛摄因故，超内施福故，同佛出现故，悉能信解故，难有修行故，信修果大故，信解成就故，威力无上故。这边呢，就讲到为什么能够受持四句句为他人说的福德，能够这么说殊胜，有十三种因来成就这么殊胜的福德。好，所以这底下呢，就是列出十三种。好，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从四十五页的经文就会依序的把这个十三种因的内容呢会解说。好，所以这个十三种因我们这里就先不讲。那我们看到四十五页，世尊何故因情说此诸因相也？以诸众生行之身财，求财未果，不持正法，断诸苦因故。啊，所以佛陀呢，为什么啊不断的重复殷勤的来说清净的福德，他的殊胜，就是这个诸因相。啊，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殊胜的啊这个福德的因呢？就是让我们众生呢破除疑惑。因为我们众生呢已经习惯在这种有相的执取，所以他在行这个知身师，就是财师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就是有一种执取的想要得到果报的执取心。哦，没有办法呢安住在这个正法，这个正法就是法师。哦，他没办法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来断诸苦因，断掉呢生死六道的这种烦恼的根本。啊，因为众生已经在烦恼当中呢执取太坚固了，所以佛陀呢要不断的重复的来破除众生的坚固的执取。啊，一次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是如此。啊，你要改变你的这种啊思想思维模式呢，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改变的。哦，也是要不断的熏习，哦，解行并进才有办法。好，那我们今天呢，哦，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好，向下文长附带的日回向。